马加伯上第三章，犹大马加伯。马他提亚的儿子犹大马加伯接续他父亲的位置，他的兄弟和所有追随他父亲的人都支持他，他们决心要继续作战。犹大使他百姓声名大振，他身披甲胄，俨然像巨人，他身经百战，以利剑保卫营地，他像狮子一般出击，如幼狮向猎物怒吼。他追击隐藏的歹徒，焚烧害人扰民者，歹徒都惧怕他，坏人都惶恐不安。他使救国大业得以成就，众王畏惧他，而以色列人民却欣喜于他的功业。他的声名永垂不朽，他巡行犹大各城，除尽恶人，拯救以色列脱免磨难。他救出即将丧亡之人，他的声名传遍地极。第一场胜仗，阿波罗尼聚集了义民和为数众多的撒玛利亚人来攻打以色列，犹大知道后去迎战他，他打败并击毙了阿波罗尼，敌军有的倒闭，有的逃散，他们夺得战利品，犹大得到了阿波罗尼的宝剑。从那时起，他经常在战斗中使用它。叙利亚的军长色龙得知犹大集结了众人，并有一伙忠诚的人追随他，色龙心想，这正是我成名的好机会，能使我在国内成为显耀而位尊的人。我要去攻打犹大和他身旁藐视王令的人。于是他带领一支强大的义民部队出征，向以色列子民报复。当色龙靠近贝特和龙山坡时，犹大带了一小队勇士前去迎击。眼看敌军逼近，犹大的勇士们对他说，我们区区几人，怎能和这一大批敌军对抗呢？况且我们今天未曾进食，大家都感到疲累无力。犹大回答说，多数人也能轻易落入少数人之手，因为不论多数或少数，上天都能同样让人获胜。胜利不是靠战斗人数的多寡，而是靠着上天赐给我们的力量。他们来攻打我们，是因为他们骄横无礼，想逮捕我们，霸占我们的妻子儿女，抢走我们的财物。我们是为我们的生命和律法而奋战，天主一定会在我们面前粉碎他们，所以不要害怕。他一说完，就突然冲入敌军之中，色龙和他的部队败退了。犹大往下追击色龙等人到贝特和龙山坡，再到平原，约有800名色龙的士兵倒下，其余的逃到培利舍特地方去了。住在他们四周的义民为此都很惧怕犹大和他的兄弟。犹大的声名传到国王耳中，而义民中也传述着犹大的战绩。安提约古开始进攻，当消息传到安提约古国王那里，他大为震怒，下令调集全国的兵力组成一支大军。他打开库房，付给军队一年的军饷，并且下令要他们随时应战。他发现国库银钱短缺，各省份的税收因纷争和灾害而减少，但这灾祸正是因他在早期下令改变律法而引起的。他恐怕不能如从前那样叫先王们更加阔绰地使用金钱，他的开支庞大无比，因此他决定到波斯去向各省征税，并且筹措大笔资金。他留下一位王室贵族李西亚，托他掌管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的朝政。他还托他教养王子安提约古，直到他回来。 他又把一半军力和相队交给李希雅，并指点他朝政。对于犹太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要李希雅派遣军队去消灭以色列的兵力，消灭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甚至彻底铲除有关他们的纪念，然后把外邦人移居到犹太境内，并用抽签的方法把土地划分给他们。国王率领另一半军队在147年从首都安提约基亚出发，他渡过幼发拉底河，通过高地各省。李希雅从国王的朋友中挑选了多尼莫乃的儿子普托勒米、米加洛尔和戈尔基亚，全都是有势力的人。他按照国王的命令派遣40000步兵和7000骑兵，随同他们一起到犹大的省份去摧毁那地方。他们与军队一起出发，在厄马乌附近的平原扎营。那地区的商人听说他们来了，就带了大批的金银和脚镣到营地来，想要买以色列人为奴。而叙利亚的军队和培利舍特地区的军队也加入他们。犹大和他的兄弟们都明白形势恶化，因为敌军已在他们的领土上扎营了。当他们获悉国王下令要摧毁他们的人民，就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人民从悲苦的绝境中拯救出来，我们要为他们和圣所而奋战。于是以色列群众集合起来准备应战，并祈求天主施予他们慈爱和怜悯。耶路撒冷荒凉无人居住，无人出入，圣所被玷污，外邦人住在城里，这城已沦为异民的住所。雅各伯不再欢乐，琴瑟之声已止息。犹太人在米斯帕集合，以色列人聚集起来，一起来到耶路撒冷对面的米斯帕，那是他们昔日为以色列祈祷的地方。他们在那天斋戒，穿上苦衣，在头上撒灰，又撕裂他们的衣服。他们翻开律法书找寻答案，就如同异民求问他们的偶像一般。他们带了司祭的祭袍、出俗的果实和十分之一的奉献，并叫满期的纳齐尔来。他们向天大声呼喊：我们对这些人怎么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你的圣所已遭践踏和玷污，你的司祭忧伤而遭屈辱，异民集合前来消灭我们。如果你不来帮我们，我们怎能抵抗敌人？他们吹响号角，大声呼喊。事后，犹大任命官员领导他的人民，分别有领导千人、百人、50人和10人的首领。他按照律法告诉正在盖房子的、即将结婚的、正在种葡萄和害怕打仗的人回家去，然后军队出发，在厄马乌山南扎营。犹大对他们说：备好武器，勇敢些，准备好明天一早就和那些集结兵力欲摧毁我们并要把我们的圣殿从这地方移走的外邦人作战。与其看到我们的国家和圣所遭遇不幸，还不如去作战而死。愿上主的旨意成行于万物。